今日嘅经文系嚟自新约嘅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请听我读出。我即使会讲人间各种话，甚至于天使的话，要是没有爱，我的话就像吵闹的锣和响亮的钹一样。我即使有讲道的才能，也能够洞悉各种知识、各种奥秘，甚至有坚强的信心，能够移山倒海。要是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我即使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人，甚至牺牲自己的身体被人焚烧，要是没有爱，我所做的仍然没有益处。爱是坚忍的、仁慈的，有爱就不嫉妒、不自夸、不骄傲，不做鲁莽的事，不自私，不轻易动怒，不记住别人的过错，不喜欢不义，只喜爱真理。爱能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爱是永恒的，讲道的才能是暂时的，讲灵语的恩赐总有一天会终止，知识也会成为过去。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讲道的恩赐也有限。可是那完全的一道，有限的就会消失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情感像孩子，想法也像孩子。现在我已长大成人，我把孩子气的事都丢弃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间接从镜子里看见的影像，模糊不清，将来就会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我现在对上帝的认识不完全，将来就会完全，正像上帝完全认识我一样。然而信心、盼望、爱这三样是永存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
我请大家低头祈祷。我天父，在你面前，我再一次求你的灵去浇灌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都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叫我能够将你自己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你亲自教导我们。我祷告主所名求， Amen。 请坐。今天是年初一，在这里首先都跟大家拜个年，看起来很多都穿了红衣服，可惜我家里没有件红衣服，否则我也穿件红衣服出来。不过有人说讲到不要穿红衣服，因为会吸引人的眼球以致人家分心，我相信我的年纪都不会吸引人的眼球。另外一件事是在这里都恭喜大家身壮力健，在侍奉的事上面是有心也是有力。一个做丈夫的电话对在外地公干的老婆说，她说，老婆，一个星期见不到你，我真的很挂住你啊。老婆，她在电话情意绵绵地对她老婆说，她说，我很爱你的，我很崇拜你的，我要为你除了鞋都爬上喜马拉雅山，我要为你走过火热的炭火上面，我愿意为你吃苦，你都不知道我几爱你，我愿意将一切最好的都给你。他老婆就说，哦，老公，我都非常之爱你的，我星期六就飞回来的了，我们很快可以见面了。好，这个非常之爱他的老婆的男人就回答，他说，如果星期六不落雨，我来机场接你了。今年的主题是绝掌和满日。上个主日我们讲过信心的绝掌和盼望的绝掌，很自然今天我要讲的就是爱心的绝掌。但是信心、爱心和盼望都是抽象的，如果要表现出来的话，就必须由相关的行动去表现。我们不能够表现一些抽象的东西，我们只有一些实体的东西去支持我们对那样抽象的东西我们的态度。这个就是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二章二十六节所说的，所以正如身体没有气息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都是死的一样。有呼吸就代表有生命的表现，没有呼吸就代表没有生命的表现。抽象的信望和爱的观念同样是需要实质的行为去表现的。我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提醒信徒要怎样去表现爱。我首先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 爱就算在其他人当中是不算得什么，不算得那么重要，但在基督徒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试想象一下，如果不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今天我们仍然是生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仍然是要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刑罚。可以见对基督徒来讲，爱是多么重要。有人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爱的诗篇，对爱是描写得非常之透彻。这张圣经是婚礼训练当中时时都用的圣经章节之一。我今天跟我老婆说，我说不是说我非常之爱她，我跟我老婆说，我就说在这段经文我在婚礼当中我都用过三次要来做勉励的。一张圣经通常都会被人用在婚礼的勉励当中，是最常用的经节之一。可惜很多人都会断章取义地误解这段经文，虽然它足够分量能够独立的存在，而且可以成为浪漫爱情的赞美诗，或者是婚礼训练上面的好材料。但如果撇开上文下理的时候，这一张圣经只不过是一段有关爱情的美丽的叙述，而不是植根于圣经原本的意思。但当我们放在适当的上文下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这段经文是更加美丽，因为它展示了爱的真正的价值。当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不可以将个别的经节是将它分开独立地来看，或者是断章取义，只是看圣经的一句说话，那句说话未必就是等于字面地解的。因为你要看圣经的上文下理究竟是讲什么呢？我经常很喜欢用这句圣经经节做一个举例，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我以前有一个团友，他考会考，在香港考会考，考大学入学试，考了五次都 fail。 那我们就这团友就劝他，你不好了，你 找一份其他的工，学一门手艺还好。他说不是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哪有声出来？你怎样再劝他呢？卒之他都是考不到。但是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保罗是讲这句说话的时候，是他坐监经济环境都是非常之不好的时候。保罗所讲的就是我的生活可以储卑贱，可以储丰富，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而不是我信耶稣所以什么都能够做，你走上十楼跳楼看看你是不是凡事都能做。千万不要断章取义的，不看上文下理的去了解圣经。我们还要了解整卷书卷的背景。哥林多教会是一间非常之熟历非常之熟世的教会，当中的问题非常之多的。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四封，可能甚至五封的书信之一，主要是回答哥林多教会向保罗提出的问题。所以哥林多前书是保罗按住他们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和教导。如果我们由头读一次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会发觉第十三章是好像不应该出现在那里，因为它是夹住在两章讲属灵的恩赐的经文当中，突然间出现了一章讲爱的经文。所以如果我们更加留心的话，我们就要去了解第十二章和十四章究竟是讲什么，然后才不会误解第十三章经文的原本的意思。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其实是一篇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所谓属灵的教导来的，并不是讲出爱情的美丽，亦都不是讲出爱情的浪漫，而是讲出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所谓属灵的一篇的教导。因为首先回顾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讲什么。第十二章是涉及属灵的恩赐的概念，尤其讲说方言的恩赐，这里新译本译做说灵话， 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特别着重追求讲方言的能力的，认为那个是最大的属灵恩赐，他称之为天使的话语，因为讲出来没人懂听的，所以他认为天使的话语。保罗还写到教会是一个身体，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彼此配搭，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的个性的肯定，因为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以便能够完成上帝为我们安排的不同的任务。在第27-30节，保罗做了他一个总结，在12章所讲的做一个总结，就是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而每一个人都是肢体，在教会里面上帝使各得其所，他所安排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神迹的，再次是有治病能力的，此外还有能够帮助别人的，能够管理事务的，能够讲灵语的。他们并不都是信徒，并不都是使徒，不都是先知，不都是教师，也不都能行神迹，不都能治病，不都能讲灵语，不都能解释灵语。在第12章的结束，第31节，这里保罗讲，可是你们要追求那更重要的恩赐，我现在要指示你们那至善的道路。这个至善的道路就是拉到去13章所讲的爱，爱是一个至善的道路。在第13章，在第13章1-3节，保罗提到6种的恩赐，保罗将说方言或者是讲灵语言中译本译做是放在第一位，因为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人所追求的，他不单止追求去讲方言，他用刻意去摆脱是有人帮他翻方言，他们要表现自己轻视那些不讲方言的人，好像自己是高人一等的，好像比其他人更加熟灵一样。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出于爱，爱神和爱人，我们就不是用我们的恩赐去侍奉神荣耀神，而是用神赋予给我们的恩赐去荣耀我们自己，换取别人的称赞而已。今天我们带着什么心态去侍奉呢？我们的侍奉是爱神和爱人，亦或希望人觉得哇真是厉害的，某某人你真是厉害的，什么都懂的，亦或我们是用我们的心去侍奉人，去侍奉神。保罗并不是说用爱可以来代替恩赐，而是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更加高超运用恩赐的方式。如果爱是你的目标的时候，你就不会用恩赐去满足自我，亦都不会侍奉的时候有意无意之间去炫耀自己的恩赐，更加不会因为滥用自己的恩赐妨碍或者甚至阻止其他人去使用他的恩赐。你说有没有防止人去用他的恩赐？有的，这样我做厉害过你的，你不要动啊，不要碰啊，这就是防止人去用他的恩赐。一切恩赐的运用必须是以爱、爱神和爱人作为出发点的，否则恩赐就变成毫无益处，甚至惹人反感，好像吵闹的锣和响亮的拔一样。新年开了电视就会听到那些中国的乐器的声音，都挺好听的，因为有个新年气息。但如果有个人在你隔离，又不是跟住首歌去打个茶茶，打个拔，打锣打鼓，又不是跟住那个 melody 那个乐韵去打的，你觉得怎样？你觉得是很炒耳，得炒耳两个字。那样爱是怎样表达出来的呢？爱又要怎样表达出来的？爱心、信心和盼望是一样的，都是抽象的名词，讲就很容易。你说爱你的配偶几容易啊？真的很容易的，因为为什么？你起身就说，哎，我爱你，睡觉之前又说，哎，我爱你， 几咁容易？讲爱心可以讲到天下无敌。我成日睇新闻咧，我睇嗰啲卖广告嗰啲啊，成日都话 up to 几多 percent discount。我成日同我太太讲，我话你唔好讲 up to 几多 percent discount 啊，究竟 down to 几多可以买到嗰样嘢先得噶？啊，喺多伦多讲影出超级市场啊，$40一磅鸡肉，$40一磅鸡肉，你话 up to 50% discount。你都要$20先買到個磅雞肉，你唔好講係幾咁講話，我真係好愛你，好愛你。咁你做啲乜嘢俾人知道你係愛佢嘅？保羅知道哥林多教會人嘅問題，可以講愛心，講，甚至係炫耀自己嘅愛心，但係做出嚟嘅佢係另外一套。所以保羅就列出一啲愛心嘅表現，去提醒哥林多教會嘅人。爱的表现是什么？在第四节七节所列出的并不是爱的表现一张完整的清单，而是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教导。虽然是这样，这几节经文呢对爱的描写仍然是非常美丽和透彻的，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爱的。我自己念这段经文，但我就不是用聖經現中譯本去念的，我是用和合本，愛人久忍耐有恩慈，是非常之好的，因為念自己就算念的時候都覺得是非常之好的一段講愛，很多人很喜歡的，但是能不能夠做得到呢，就是另外一個問題。讓我們看看這些愛的表現是什麼。第四節到七節，在原文希臘文，保罗在四节经文当中一共用了15个动词，四节经文用了15个动词，可以看到保罗对爱的看法，爱不是单是口讲的抽象观念，而是要透过行动表现出来的。第四节，爱是坚忍的，是仁慈的，坚忍是被动的，坚忍是被动的。仁慈的意思是什么呢？仁慈的意思就是主动的对人好。坚忍和本的翻译就是恒久的忍耐，爱是恒久的忍耐。KJV 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英文翻译得最好的，就是说 suffer long。 你的忍耐不是坐在那里没事没做这样忍耐，可能在忍耐的过程当中你是受紧苦的，可能你是不舒服的，可能是受紧苦的，但是你仍然去忍耐，恒久的忍耐，这个更加带出原文的意义。仁慈是主动的对人好，这两个主动和被动的美德正就是神的属性。罗马书二章四节那里说，是不是你轻视他的仁慈、宽容和忍耐呢？应该晓得上帝是仁慈的，因为他要你们悔改。保罗就是用神的属性，透过耶稣基督的表现给我们看到的，作为对爱的描述的开始。保罗以神的属性作为对爱的描述的开始。所以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要留心一件事，保罗并不是讲一个很 casual 很简单一个的对爱的描写。保罗是以神的爱作为爱的定义的开始。保罗跟着用七个动词讲出爱心不应该有的表现，讲出爱心不应该有的表现。前五个正是哥林多教会现在有的表现，有爱就不会嫉妒。保罗的表达哥林多教会当中分裂的情况，嫉妒在原文的意思是竞争的意思，他正以智慧的名义为他们所跟随的老师去彼此竞争。有些人说自己是属阿波罗的，有些人说自己是彼得派的，有些人说自己是保罗派的，有些人仲属灵，他说我是基督派的。但是保罗说爱是不允许信徒和信徒同工之间的竞争的，无论是为了炫耀自己或者是为了讨好人以致赢得人去跟从你。相反，爱就是无论我们自己的愿望是怎样，我们都要好好地去服侍那些耶稣基督为他死的人。 第二，不自夸，就是说不会叫人将注意力放在你身上，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有爱就是不会刻意地表现自己的恩赐和才华，突出自己，叫人将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不骄傲，骄傲的意思，英文的翻译非常好， puff up, puff up, 有些傲慢的感觉，不可一世的样子。这个正是哥林多教会人的写照，他当中有人犯了乱伦罪，乱伦。保罗说，就算在不信的人当中都觉得可耻，但他们犯了乱伦罪之后，教会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他是以犯乱伦罪的人为荣，以他为骄傲。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写照，不骄傲，我们不会傲慢的，不会觉得我们自己就算做错事都是觉得骄傲。不做鲁莽的事，话本来翻译是不做害羞的事，哪个翻译好一点？其实和合本的翻译是好一点的，不做害羞的事是比较接近原文的直译，但原文的意思是不做那些可耻的事。保罗指到哥林多教会当中的妇女的剪短头发，以为短头发就是好像天使那样，再没有性别之分，剪短头发。而那些圣餐的时候，那些有钱人饮饱食醉，穷人一点都没得吃。这些问题保罗就是说，有真正的爱不会做这些不合基督徒体统的事。不自私，要讲到不自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真正的爱不是单为自己的益处，是从别人的好处着想。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三至十四节所讲的意思，他那里说哥林多教会的人是正在争论食欲，或者说不食欲。如果我不详细解释食欲和不食欲的争论，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哥林多前书十章。但保罗教导他们说，有人说我们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因为说不错，然而并不是每一件事都是有益处的。我有自由做任何的事，然而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可以帮助人。每一个人都不应该为自己的利益去着想，而是应该关心别人的利益。和本第十章第二十三节，这里23至24节的翻译，大家或者是比较熟悉的。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跟住保罗提到的就是，不轻易发怒，不记住别人的过错。不轻易发怒，就是爱的回应，爱的第一个表现，恒久的忍耐。不要那么轻易发怒，回应第一个的表现。亦都要话演绎乜嘢叫做恒久嘅忍耐，乜嘢叫做忍耐？唔记住别人嘅过错，好多人都会用呢节经文喺夫妇嗌交、夫妇关系上边嘅。我教你，如果你结咗婚，或者你有男女朋友，我教你一个嗌交嘅方法，点样嗌交？每一次嗌交，你都要用嗰次作为一个独立嘅事。不要提，不要想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这样嗌交可以悭啲时间。因为你猛喺度数以前，哇，数完你都唔记得咗今次发生啲咩事。亦都唔会破坏关系。不过喺呢度保罗嘅意思并唔系单止唔翻旧账，亦都唔系只唔记住，唔将人嘅过错藏喺你嘅心里面咁简单。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将人的过错藏在你心里面，以致你现在在这里看看神会怎样，或者其他人会怎样去惩罚他，看你将来怎么折堕。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将人的 过错藏在心里面，就是不会期望这个人，你看看他怎么接待将来。这个不是爱，不记住别人所犯的过错，这个正是神对我们罪人的态度。当你说我们要学习活得更加像耶稣的时候，这个正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爱有两个特征，就是第十六节这里讲，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当然不义和真理是从神的角度去看的。当我做每一件事的时候，究竟我们有没有考虑到神怎样看我们的做法呢？因为保罗要哥林多教会的人要考虑的，也都是今日我们信徒要考虑的。究竟我这样做，究竟是不是合乎真理呢？或者我们是行紧不义呢？最后保罗以四个一切和本，亦做凡事，四个一切或者四个凡事来结束他对爱的表现的描写。第七节，爱能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能够忍受一切。和本翻译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四个一切其实是对四至六节的一个总结。但要留心，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强调，基督徒爱的行动是没得选择的。我们不能够去选择爱的对象，可爱的当然去爱，不可爱的亦都一样要去爱。所以就是凡事是一切，不单止是黑的部的要去爱，北的部的你都要去黑。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爱。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我们有多少个够胆说自己是可爱的呢？举手给我看看，只狗仔可能他会举手。有哪个人罪人能够说我自己是可爱，是值得神去爱的？如果我们说要活得更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选择爱的对象是什么。爱是永存的，神赋予我们的恩赐有一日都要终结，因为有一日神要我们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完全地认识神。方言会被得救的人的歌声所代替，讲预言的恩赐是不再需要了，因为所有的预言都得到应验。所以讲预言要来做什么呢？所有的预言都能够得到应验，到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所擅长的，所以引以为傲的恩赐都要过去，变为无用。我说哥林多教会的人看恩赐就好像小孩子要找紧他认为宝贵的一样，到他们长大成人之后，看回下小孩子的时候，他们认为宝贵的东西都变成没价值。有价值的就是基督徒的美德、信心、爱心和盼望。而最重要的就是爱，因为有神的爱，我们又才能够有信心和有盼望。那我们如何将神的爱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在圣经里面所提的爱，从来都没有提到罗曼蒂克的爱，而是神属性的爱。罗曼蒂克的爱是会改变的，激情的爱是会冷却的，但是神的爱是永恒的。恩赐和才干不能够去建立人，但是爱能够去建立人。而在圣经里说，所有恩赐和才干有一天都会终止完结。当你离世的时候，我们的恩赐都会随着消失，但是我爱心是会被神和人所纪念。到最后，神是不会根据我们的恩赐或学识去审判我们，而是会根据我们的爱，根据我们与基督的相像的程度去审判我们。这个就是绵羊和山羊的预言所教导我们的内容。那我们要怎样过我们的生活呢？当教会受到这个审判的时候，我们怎样去过渡呢？作为教会所做的事，会不会有很多是跟神的呼召、爱的呼召和神国度的工作完全无关的？ 我们会不会有很多时候是全神贯注在自己的琐碎的问题和内部的组织的问题上面呢？我知道有一间教会，它是有一个建堂的project， 咁咧揾咗一个地方，咁即系教会嘅人都好开心啊，谂住去卖嗰个地方。咁啊，佢成立咗个购堂委员会，咁咪购堂委员会就去同嗰个业主去讲价，咁样讲到最后尾讲成啦。OK， 翻去执事会报告嘅时候，佢当中嘅有两三个执事啊，我好記得佢嘅數目係幾多少，極力反對，極力反對，唔贊成，寧願自己辭職。後屘問個原因，佢哋唔係反對價格，而係話喺購堂委員會喺講價嘅過程當中冇諮詢佢哋，唔係價格問題，係面子問題。我係教會嘅執事，你唔嚟諮詢我。究竟神呼召我哋教会做啲乜嘢？我哋有冇回应神对教会喺爱心上面嘅呼召？教会睇上嚟就好似信徒主日俱乐部一样，越嚟越多基督教机构去做本来系呼召教会去做嘅工作嘅，譬如开主日崇拜，我知道有基督教机构开主日崇拜，喺主日嘅时候去搞崇拜。开查经班，可能我唔话呢啲啱定唔啱，我今日嘅呢边嘅讲章唔系讨论嗰样嘢，可能因为对教会制度嘅失望，所以对教会制度失望，我有机构我自己就做教会嘅事。西藏弟兄姊妹，我哋可唔可以话我哋教会嘅会徽就系爱？可唔可以话我哋教会嘅会徽就系爱？按照爱这个标准来审判我们个人的表现又怎样呢？只有凭爱心行事，然后才在每日能够通过审判。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爱的印记呢？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去改变。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生活又是怎样样？闲话、是非、甚至毁谤、权力的斗争、懒惰、虚伪，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们面对面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苦心试问，我有几爱他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苦心试问，我们究竟有几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望你隔离左右，看一看那个弟兄姊妹，你究竟有几爱他？两夫妇的我不以自评，你究竟有几爱佢咧？嗱，唔好讲爱啊，你愿唔愿意认识佢先？坐喺你隔篱嘅，或者系隔两个嘅，你有几咁认识佢？知唔知佢叫咩名？如果连名都唔知嘅，你唔好讲话你好爱佢。俾一个 assignment 俾大家，你完咗崇拜，同你隔篱附近找一两个你不识的人，大家打下招呼，恭喜大家，然后去认识大家。那些是你的弟兄姊妹来的，是很亲的了关系。谁不知道你哥叫什么名字？谁不知道你弟弟叫什么名字？但在教会里面，你可以不知道你的弟兄姊妹叫什么名字。对不起，我自己都未必知道了。因为近来来的新朋友来得很多，但我都尝试，如果认识我的人，你就会知道我是用很多方法去尝试认识那些新来的朋友，同你一起在这里敬拜的朋友。我用尽方法，我们教牧有一个，还有有一些招待，我们有一个 group 的，有新朋友就 send out 那些相，我们差不多睡觉的时候就下去看看，发梦都认到你的样子，不过样子和名字夹不起好弊。尽量去认识你的弟兄姊妹，虽然人多，但我盼望有一天我们真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认识。你千万不要说大教会是冷淡的，大教会是冷淡就是因为当中的弟兄姊妹冷淡。 当中的信徒会有是冷淡。其实爱弟兄姊妹这件事呢是很难回答的，使徒约翰也都体会到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用对神爱心的探热针。他说，若有人说我爱上帝，他恨自己的弟兄或者姊妹，他就是撒谎的。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这里讲到，如果有人说爱上帝却恨自己的弟兄姊妹，他就是撒谎的。他既然不看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姊妹，又怎能够爱那个看得见看不见的神呢？如果你看到的弟兄姊妹你都不能够爱他的话，你怎样能够爱那个你看不到的神呢？你是讲大话的。所以如果你不爱你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哎，我爱神的，好爱神的，讲大话。当你人对人的付出在爱的标准之下被审判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呢？爱对人的付出在爱的标准之下被审判的时候，我们会怎样？爱造成的浪费，在别人挨饿的时候我们享受的富裕，我们为上帝事工奉献的时候的吝啬，甚至不愿意付出，这些将来都会站出来去审判我们。当我们关怀别人的心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评价？没有多少教会是因为服侍饥饿的人、服侍妓女、服侍酗酒的人、服侍吸毒的人而出名的。好多教会出名就是因为它是中产阶级的教会，有宏伟的礼拜堂、美丽的 stained glass， 但是并不是因为它对这些在社会上被人忽略的人的爱心而出名。当传福音的心智受到这样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是不是会乐意传福音给那些失丧的人呢？简单来说，你不想向人传福音，就是因为你爱他的心不够。你不向人传福音，就是因为你爱他们的心不够。因为我们祈求上帝的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并且在我们身上能够流出流入到其他人的身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五节这里说，这个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藉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这个爱从我们身上从我们心里面能够流入到其他人的身上。我请大家低头祈祷。在祈祷的时候，我请大家去思想一下，究竟当神审判我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站得起在审判台前？神如果用我们的爱心去审判的时候，究竟我们曾经做过些什么，以致我们能够跟神说，我是爱你的，神，我是爱你的。因为对见得到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对见不到的神能够去爱？虽然是农历新年，我希望大家在心里面都立一个志向，在接下来这一年，我会尽我的能力求神的灵去浇灌我们，将爱去倾倒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能够将个爱心是涌入出来，是满入到其他人的身上。但记住，爱心是要有行动的，你要计划做些什么的行动，以致能够去表现出你的爱心。你只带到祈祷。在天父你面前，我再一次去感谢你，因为你爱的缘故，能够将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的爱就向我们表明了。所以当我们说要学学你，要更加活得像你的时候，求你就叫我们有这个爱心。因为没有爱心的时候，什么都是没用。我已经有能干，做得几多好的事，最后这些都是荣耀我们自己，不是真正荣耀神。就帮助我们，我祷告主耶稣名求。